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好，我们现在要讨论教会历史的第十九课，是柏拉修主义。它的英文名字 PELAQUISM， Pelagianism。 这是第五世纪在英国的一个神学家，他本来是在英国的修道院里面受教育的。柏拉修本身是一个有高尚道德又有很自爱的人，但是他对于圣经里面还是说当时教会的一些教义他不能接受，他不能接受原罪的教义，他也不能接受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的教义。他觉得人一切的事应当由自己负责任，人应当要有很高尚的道德和宗教的生活。他觉得道德和宗教的生活是基督教基本的要义，而不是教义的宗教。关于柏拉修的主要的思想，我稍微介绍在下面。第一样，他不承认亚当所遗传下来的原罪，因为罪是意志的事，而不是本性的事。一个人生下来，他还没有意志的决断，他就没有罪。什么时候他开始有意志的决断，他才有罪。第二样，他说每一个人被造有完全的自由去行善还是行恶，所以上帝开始给人的是一个无罪的生命，是可能犯罪也可能不犯罪。救恩可以借助行善得做。第三样，他说不要为婴孩受洗，因为婴孩没有原罪。第四样，救恩可能不必靠着律法或福音或者上帝的恩惠，救恩可以白白的借着耶稣基督的好榜样就可以得到。这就是他不相信耶稣基督宝血是唯一的救恩。那么这个思想很广的分布在不但是英国，也是非洲的北部。因此当时在希波做主教的奥古斯丁就认为这必须要辩论，因为柏拉修的这种思想实在不是圣经的真理。不但奥古斯丁开始觉得应当与柏拉修有辩论，他也劝他的学生要不断的与柏拉修这样违背圣经的真理做辩论。在柏拉修的门徒里面有一个名叫做舍勒斯丢，他非常的热爱他的老师，他也自己做律师，大概他是一个罗马人，大概在主后410年他与柏拉修到了非洲的北部西坡访问奥古斯丁的时候，可是奥古斯丁不在， 后来就到东方去了，这个舍勒斯丢却留在那里，盼望与阿古斯丁有更多的辩论。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在米兰有一个人写信给主教，控告舍勒斯丢有六个错误。他说舍勒斯丢根据布拉鸠所讲的说，第一，亚当原是必死的，无论他犯罪和不犯罪都要死。第二，他说亚当的罪单单伤害到他自己，并没有伤害到全体人类。第三样，他说新生的婴孩与亚当没有堕落以前是一样的良善。第四，全人类不会因为亚当的死和罪而死，也不会因为以基督的复活而活。第五样，律法是可以引人进入天国的一种福音。第六，他说连主耶稣在还没有见世以先，世界上也有没有罪的人。这个人就用这六点设了十六的错误去告到主教，那么主教觉得这种的教导是错误的，是应该加以定罪的。所以在主后411年的时候，就在加大基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的结果就定设了施丢就是巴拉鸠的门徒是异端，并且赶他离开那个地方。那么这个设了施丢以后就到了以弗所去了，他盼望在以弗所能够得到一个什么教会的职分，可以继续传讲他的教义。这个会议开始，阿古斯丁当时不在加大基，不仅他知道有这个会议，他觉得应该马上要回来，因为柏拉鸠的主意是非常危险的。阿古斯丁自己有的宗教经验，认为他的经验假如是面对柏拉鸠的主意，那么他的经验就好像不对了。所以阿古斯丁决定要召开一次会议来对付柏拉鸠的思想。结果就在主后416年，在非洲的北部开了两次的会议。但这两次的会议虽然否定了柏拉鸠的思想，并且向教王 Innocent 抗诉，请 Innocent 定柏拉鸠的罪，但是不久 Innocent 也离开世界。后来接属 Innocent 为教王的他觉得这两次的会议太过冲突，认为柏拉鸠和他的徒弟设了施丢的思想应该要承认。因此在主后418年，阿古斯丁一派的人又在加大基开了一次会议，但是这些开会好像都没有得到好的结果。虽然他们责备柏拉鸠的思想，又把柏拉鸠这一派的人赶出教会，在这次的会议里面有重要的一些信仰的议决案。这个议决案里面说亚当因犯罪所以有死亡的来到，儿童必须受洗原罪才得赦免，必须依靠救恩才能过正当的生活，在今生永远没有无罪的可能。同时他们也发了一道的通告，责备柏拉鸠和他的门徒设了施丢。 从此以后，波拉就好像就不再出面，一直到他420年离开世界为止。可是后来关于波拉就的思想，仍然有另外的一些人把他发扬出去。结果呢，禅宗教会上对东方跟西方教会觉得波拉就的主义应该要拒绝，不要再接受它。在奥古斯丁的时代，好像波拉就的主义已经被定罪了，因为奥古斯丁他很会演讲，也很会辩论，很会根据圣经来辩驳。当然在神学的观点和圣经的真理来说，波拉就的主义是错误的。可是在奥古斯丁以后，这个434年，在乐林地方有一个修道士名叫温辛特，他写了一篇文章，文章里面虽然没有指出奥古斯丁的名字，但是他实在是攻击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他认为奥古斯丁所讲的恩典跟预定的道理乃是凭空臆造的，不是出自圣经的教训。他说在大公教会里面，我们应该尽力的提防，使我们所有的信仰乃是国主教会在一切的时候为所有人所共同持守的。他觉得这个奥古斯丁所讲的有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到了第16世纪，他们认为在434年这位温辛特的这种的理论是半波拉就主义。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关于波拉就所反对的理论，指出人没有原罪，这是不合圣经的真理。亚当的死，这个死亡乃是指着与上帝隔绝，没有关系。而人犯罪实在是本性的问题，我们按照圣经的真理应该接受人生下来有罪性，人生下来有罪性，人因为有罪性，所以会自动的犯罪。虽然环境很好，犯罪的本性仍然不改。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生命重生，就是得着新的性情。所以彼得前书说，耶稣基督重生我们，使我们得着上帝的性情。这个性情是亚当没有犯罪以前神所给人的能不犯罪的性情，但这个性情也有犯罪的可能，不过不是绝对能犯罪。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分清楚。然后他提到亚当的罪没有损害到他自己和全人类，这也是在圣经以外的理论。亚当犯罪，第一损害他自己，因为他良心马上责备他，他不平安，他感觉到羞耻，有羞耻感，他也损害掉他的儿女， 因此该隐开始犯罪，亚伯也犯罪，所以需要献祭。人犯罪实在有伤害到三方面，第一是自己，第二是儿女家人，第三叫上帝的心伤痛。第三样关于婴孩生下来是与亚当没有犯罪以前一样的圣洁，这种说法也不很清楚。亚当没有犯罪以前，他那种的圣洁跟婴孩刚刚生下来的圣洁是不是一样的？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亚当受造的时候不是婴孩的状态，乃是成人的状态，这个跟婴孩下来不一样，所以不能做比较。第四样他谈到全人类不会因为亚当的死而死，也不会因为基督的复活而复活。这种的教训是违背罗马书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的真理。这段的圣经我现在要念给各位听，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跟加倍的领导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有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一段的圣经很清楚地说，亚当的死叫全人类都死，基督的复活也叫全人类得永生。所以柏拉修的这种教义是违背圣经的真理的。另外柏拉修说，律法与福音的一样可以带领人进天国的，这也是违背圣经的真理。假如律法能够叫人一样的进了天国，那耶稣基督就不需要来到世界担当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一种救恩了。另外一样，他说在主没有见识以前，世界上也有不犯罪的人，但是他没有指出到底是谁，这实在是不合圣经的真理。是在不同的社会对罪恶有不同的定义，但是人基本的犯罪就是不听从上帝的话，或者说不顺服上帝的话，这就是罪。所以世界上没有不犯罪的人，连一个也没有，除了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的主以外。关于波拉杰的思想和阿古斯丁提出来为真理的辩护，在第五世纪我们又看见另外的一个发展。有一位乐林修道院的院长名叫弗斯图斯，他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恩典。他承认人有原罪，但他主张人仍然要努力做成得救的功夫。恩典乃是上帝的应许和警戒，使软弱无力的人不会完全失去自由的意志，可以在倾向于正道的选择。他这种的讲法不像奥古斯丁所讲的，奥古斯丁那是说神的恩典会变成我们内心的能力去抵挡罪恶，当福音临到人的身上的时候，人就靠着福音能够做神要我们做的事。神没有预定人灭亡，神的预定人得救。在第六世纪的初期，在法国南部，另外有一帮的基督徒还是神学家比较倾向于奥古斯丁的思想。有一位主教，他在教皇波尼发修第二世的时候，他起来批评波拉旧的思想。他说这个波拉旧的思想不断在教会里面扰扰人的信仰，需要再开一次的会议来解决。这次的会议在主后529年开的，这次会议就已决说，人不但在原罪的压迫之下，而且人失落了归向上帝的一切能力，我们连想要得到释放脱离罪恶生活的意识也没有，除非有圣灵和他的工作来到我们心中。所以要借着白白的恩典，就是圣灵的感动，我们才有相信的欲望，才有愿意接受永生的盼望。人心中一切所有的善都是上帝的工作，他们这种理论就把奥古斯丁许多主要的思想都包括在里面。不过他对恩典，神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这一点却没有提到。他却引用圣经说，人是会消灭圣灵的感动，人有自由的意志决定要不要接受这个恩典。另外有一方面，他们在这个会议里面好像也提到，神也预定一般人作恶下地狱，永远不得救。那么这个理论就到了第16世纪跟17世纪产生加尔文主义跟阿米尼安主义的辩论。加尔文完全接受奥古斯丁的思想，讲到神的主权、神的预定、白白的救恩、人绝对的堕落、有遗传的罪，必须基督有效的救恩才能得救。这就是加尔文最出名的加尔文主义的五个要点。我们将来讨论到加尔文主义的时候，我们会再加以介绍。可是同时有一个加尔文的学生是荷兰人，名叫阿米尼安，他开始接受加尔文的思想，但是后来觉得加尔文的思想也有一些不合圣经的理论，因此他就提出五样反对加尔文的思想。关于阿米尼安主义， 我们将来也会加以介绍。总而言之，关于神学的思想，虽然大家都根据圣经，但是因为有理性上、悟性上的限制，很多的神学理论在神学家的本身觉得很合理，但是对照整本圣经的教义的时候，就会发现到他们的缺点，他们的不完全，他们很多的主观，特别在辩论的时候，感情用事，就为了面子，还是要支持他所敬仰的一个人，就失掉了理性上，还是说冷静的、客观的判断。所以感情认识，那常常对真理就不会看得太清楚了。我们所讨论到教会历史上发生的教义上的争辩，主要的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在过去这两三次提到教会历史上不断与教义的争论，就是教导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教义的争论是很相对的，唯有圣经的真理才是绝对的。所以我们要追求认识圣经本身的真理，过于在神学名词上或者神学教义上很多的争论，而结果不能真正找到圣经原来的真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从教会历史上关于许多神学的争论，实在要叫我们警惕自己，我们不必太花时间能力做许多实在不是绝对性的教义的辩论，我们应该单单存虔诚敬畏的心，学习圣经的真理，领受圣经的教训。愿主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